竟然把一个男的逼到连夜跑路，
后半夜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过来搂着我睡，后来他就亲上我了，但是后来早上醒来之后他就像没事人一样，狗血，真的是狗血。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商研究所，我是子龙。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生，娓娓道来的伟，生生不息的生，大家好。
今天呢还是我们丧气推散的栏目，我和我的朋友伟生一起跟大家来读一下我们的观众来信。今天第一封信呢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叫泡芙不加奶油。他自我介绍，我是一个从事幼教行业的老师，我要讲的这个事儿跟我大学男朋友的奇葩案例。我的大学男友是我的初恋，大学两人相处一年左右，有一次出去过生日，刚好他回家拿东西，在他家见了他妈一面后一切照旧进行，后面他周末回家参加婚宴回来就整个人就怪怪的，我也没有问原因，加上后面毕业季两个人开始有点疏远，突然有一天他跟我提分手，分手的原因是他妈觉得我个子太小会影响他家传宗接代，他妈本身也很矮，所以他也不敢吭声，两个人就分手了。隔了四年后没有联系，印象中只有一两次而已。后来他来深圳工作，我是不知道的，他在潜伏了半年就突然联系了我，目的也很明确，就想重新跟我在一起。他从小就说自己是一个妈宝男，从小就一直听家里的安排，包括出来深圳工作也是跟他爸爸谈判了两个晚上，他爸才同意放他出来的。而我一直对于他之前分手理由是久久不能释怀，重新认识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又重新在一起，也解决了之前的问题。过了几个月回家见了家长，也谈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回到深圳后的前一天，他家人又开始变卦，两个姐姐各种苦情戏，又是开始挑我身高的原因，关键是他儿子也不高啊，长得也不好看，死撑就1.67米左右。那这些都是我们后面才知道，家里人各种恶心，男的想去做家里人的思想工作，看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沟通了很多次都没有结果，甚至教他儿子偷偷搬家，不要让我找到，死活逼他儿子跟我分手。家里只有一个男的，两个姐姐又拿他爸妈身体做文章，男的又狠不下心。后面国庆回家，他爸还禁足他，本来约好去我家见家长，还说赶去就断绝关系，后面干脆就躲着我不见了。等了他好几天回深圳，一切又照旧，本来就想这么耗着也不图啥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有一天晚上本来约好来我家吃饭，一开始答应好好的，后面又说家暴就不来了。我想买点夜宵去他家，因为他有给到我家的门卡，当我刷开门那刻，他见也是慌的，很明显他说谎了。万万没想到我会目睹他准备跑路这一刻，没错，他连夜收拾东西准备跑路，全程没有一句解释。此时我的真心寒啊，竟然把一个男的逼到连夜跑路，分手就分手，何必搞这出。他爸妈之前跟我分手，而我在深圳很多亲戚都威胁到儿子，呵呵，真的是脑洞大到不行。后面勉强和平分手，过了一段时间竟然还把我给删了，但是又时不时的去我的社交软件偷窥我的生活，之前骗我说回家工作，结果又被我妹在公司楼下撞到，因为她公司就在我妹公司隔壁，真的搞不明白这波什么操作。也很同情她这样跟个傀儡有什么区别，口口声声说多爱我，干的事儿狗见了都摇头，一点责任感都没有。还有她家里那一堆恶心的操作，真是令人作呕，着实不理解为什么这年代就因为身高问题我就被嫌弃了分手。哇，为什么，就是你听我聊了那么多，你什么感觉听了这个故事？
狗血，真的是狗血。因为我一直对于分手之后的感情态度就是分手之后就真的不要再在一起了。现在这个故事就是啊，你当初因为什么问题分的，你现在还在因为什么问题分呢？就中间经过那么多年也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个男的真的是狗见了都摇头。这个女生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呀，就是这个男生对她什么态度，然后她家里对她什么态度，她都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她自己也讲得很明白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好困扰的了。
但是呢，她就是出不下这口气，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父母不同意或者是对方的家里不同意，就如果是升级打怪的就是地狱模式。结不了婚其实有很多原因，就不只是双方父母，还有其他的。我最近正好有一对朋友，他们是真的要结婚。之前呢他们是江西的。众所周知江西彩礼可真高，然后因为这些问题呢，他们中间就是男生是有一点顾虑的，但是呢他的顾虑我觉得是 他考虑到自己父母，因为当时他也已经买了房子了，父母是有给赞助一部分的，然后现在女生家里又要彩礼的话，他觉得可能就掏空他父母了，不想父母太劳累。
嗯，
然后但是他又真的很喜欢这个女生，因为他们是互相的初恋，然后他们高中就是同学了。
嗯嗯嗯，
然后一起大学也蛮不容易的，所以他自己在中间有很多纠结。但是最终呢，我觉得应该是要结婚了，前两天已经领证了。他们有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他们有问题会真正的在一起坐下来慢慢聊。
嗯，
他会直接跟女生说他的顾虑。
嗯，
他的顾虑就是觉得可能父母的压力太大了，他自己的压力也挺大的，他们年纪还不大。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说很多那个彩礼都是为了弟弟
伏地魔嘛。
是的，
就是说女生要很多彩礼其实是为了就是弟弟娶媳妇用。
对，然后女
生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对，女生确实也是有一个弟弟。
哦，
然后对他，然后他们就有把这些问题摊开来讲。
嗯嗯，
然后女生就说，她说可能确实是刚开始要借一笔钱，因为自己身上都没有，但是呢这笔钱后面会一起来还。
嗯嗯嗯，
然后呢他也这个钱也确实不是给弟弟的，就是因为他们那里周围的环境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
嗯嗯，
他也不想就是说人家父母出去聊天觉得说哎你女儿彩礼多少钱啊，一讲出来哎怎么比人家少一半。
所以但是他们会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对，
一
起面对，
一起解决。
是的，
而且女孩也就是给这个男生了一些信心，就是说你放心咱俩一起还。
对，
这不只是你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压力。
是的。
哦，
所以我
这个挺好。哎，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方式，你有什么顾虑你也不要怕，你讲出来就好了，一起面对嘛。
然后就是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作为男生，我只能说有一种男生他就是妈宝男，他从小到大他有可能这个男生也很优秀，但是他在原生的那种亲密关系和父母这种亲密关系他是摆脱不了那种安全感的，经常就是妈妈说一句话他就会听，所以说这个是很多女生是特受不了的地方。这个男孩我觉得就是有点过分了，第一次说哎，就是妈妈说媳妇儿女朋友个子矮他就不要了，第二次就是要连夜逃跑，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真的那么听你妈的话，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就是你妈就拿个笔拿个本子然后找你妈聊，说妈你喜欢什么样的我就照那个来，我觉得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但同时呢也可以这样，对吧，就给妈自己妈讲我找到了。但是这个女孩呢也同样也有一些要求，她就希望我妈个子也能超过1.7米。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听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孝顺，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很戏谑的一个玩笑，就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开个玩笑，有可能你自己妈妈就也能理解你。
是，而且但是我看他这个他有讲说这个男生其实是有抗争一些东西的，就像他说他来深圳工作，
嗯，
其实他是跟他爸有过抗争的。
嗯，
最后他也成功的在深圳工作了。我觉得如果工作都可以这样来争取的话，那么恋爱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呢？
嗯，
是不是可能在这个男生的心目中自己还没有那个工作重要呢？
我觉得啊，不能那么比，他真的不是那么比。就工作这个事情他肯定是有自己的事业心有自己的标准，但是找媳妇这个事儿他肯定也有，那但是呢多了一层他妈的 buff， 他妈也是一个限制性条件，他妈有可能也是对他这个工作没有指手画脚，
嗯
嗯，指手画脚他也一样就是就不争取了。我跟你讲，其实伟生我挺想问的，就假设你如果是遇到这样的男生，
嗯，
你会怎么样的选择？
我根本都没有后面那一段的事儿，我直接第一趴过了就过了。
你当发现就是妈宝男是绝对绝对不行的。
我觉得就是任何人分手他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他不可能说是对你失望的第一下就斩钉截铁的要走要分手。
嗯，
他其实失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他不可能说是哎，今天你干了一个什么事情不行就一定要分手，不是这样的，他是不断一个的小事这样累积起来的。可能今天我想买个什么东西你不行，明天我想让你陪我逛个街你又不行。
嗯，
然后包括他跟他父母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种是积怨已久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去化解的事情咱们就不要再努力了，真的。
哦，你知道有很多男生他就是这样，他就是爱你他就喜欢你他就离不开你，但他也离不开他妈，他好痛苦啊，你能理解他吗？
我不能。
我觉得这个泡芙应该也是不太能理解。但是我作为男生，我想替这个男生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男生他有可能缺少一次机会，缺少一个他女朋友去蛊惑他的机会，你知道吗？
怎么的还要私奔一下的是吗？
对，就类似于就是一个男孩他要想长大，其实有要经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自己的母亲然后跟他放手是一个阶段，还有呢就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能让他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男人。
可是他们分手第一次的时候还不够刻骨铭心吗？如果他真的爱这个女生的话，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次呢就是他就是等于挑战一，然后和自己的母亲要作为一个分别成为一个独立个体，失败了，而且到现在他也还是失败了。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他女朋友其实应该可不可以像你朋友那种，就是说哎，这个问题咱们一起摊开来聊，我带着你长大，我给你力量，我给你信心。当然了，这么说好像就是感觉有点戏谑，但是我只是一种想象力啊，就是如果女孩子这么就是做到这一步，这个男生有一种可能这个男生会跟自己的父母就会脱离这种个体吗？
不可能，但凡他妈在家装个病任何他都必须一定会回去。
我怎么感觉你好有经验呢？
我不是有经验，就我觉得就是对人性不要想得太美好啊。
你这都已经到人性了吗？
是，我觉得已经到人性了，把咱们女孩都伤成啥样了你看都。
对，我第一次读了那么长的一个信。
你想象一下，就是到后面他们说要一起吃饭，然后男孩说要加班，结果女生还想着给他送宵夜呢，哎，一到门口好家伙准备跑路了，你说这谁能接受？
你看你送的是宵夜，他正好在跑路，这感觉送的不是宵夜，是路上的干粮。正好就直接一起给他送走吧，连人都送走吧。
是啊，你说那这男的你图他啥嘛？
所有的事情是两面来看。如果一个男孩他非常非常孝顺自己的父母，他对其他人一定不差，他肯定对这个女生平常也细心照顾。
当然，
对吧？这就是他有可能这个女孩就欣赏，正好又是他这一点呢。
是，如果他能欣赏的是他孝顺这一点，今天就没有这一番的吐槽了。
我觉得他有欣赏他孝顺这一点，但是没欣赏不了这个度过了，就是变成妈宝男。
是，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女孩也讲了他们是初恋，我觉得可能因为就是人都有一个初恋情节，就是总觉得初恋特别美好嘛，然后回忆起来感觉都是甜蜜的，就会自动过滤掉那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可能才会有他们复合的那个情况出现。
作为一个过来人来看，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今天我希望这个东西能让这个泡芙的前男友听到，你作为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人是要必经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然后在社会上生存，父母早晚都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父母是不可能一辈子去替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换句话说，当我们18岁进入大学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定要培养独立人格。我们独立人格是什么？是自己要自信。作为一个人，我们不需要要去靠父母，然后我怎么样去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说到一个要求很高的地方，不光是感情上，你要有自己的标准，你自己想过什么样生活，你想找什么样的人做女朋友，哪怕你买房子，你也不要去把希望寄在你父母身上。房子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去买，你没有能力你租房子也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人会嘲笑，这个社会上没有人会嘲笑一个自力更生的一个男人的。但如果你把这些问题所有东西都是好也是父母的，坏也要归结于父母，那我想问一下，10年之后或者20年之后你父母走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遇到所有的事情都在坟头上哭吗？而且反过来讲，我觉得泡芙也是，就像你尾声讲的，你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初恋，你会自动屏蔽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是，
但是妈宝男是绝对绝对不可取的。我作为一个男生，我自己说，妈宝男绝对不可取，因为他有一次就会有无数次。
是，
因为你知道，人要放弃那个安全感是真的真的真的很难。他必定要经过一个很大的事情他才能有改变。还有有一天有可能你见到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又会给你下跪啊，会求你复合，一定会有的。你如果说要给他复合可以，但我建议你跟他复合然后再跟他分手。
漂亮。
让他成长一下，真的让他成长一下，让他知道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很多的活法，不止是只有他妈那 一种标准或孝顺他妈那一种标准。
而且我看好像这两次都是这个男孩提的分手吧，你看包括第二次是男孩都准备跑路了。
对啊，他肯定就是家里人又说什么了嘛。
其实对于这个事情，我就是如果非要说一点什么， 我想跟这个男孩讲点什么，就是我觉得人吧，人这一辈子终其一生其实是跟自己过，
嗯，
就包括父母，包括你未来的伴侣，可能都只是能陪你一小段而已。
嗯，
我觉得人生还是要靠自己，就是包括你现在父母给予你的一些，或者是你找对象的一些，首先你要学会做你自己吧。
嗯，
就真的是不能给你要求太高，不仅要学会做自己，然后为了爱情去抗争去努力。我觉得首先你要做到你自己就已经对你来说可能就很难了。
嗯嗯嗯嗯，
所以要求也不能太高。
要求不能太高啊。
是的，你没有办法让这个男生那么快的就为了一些什么事情去跟他父母去抗争，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真的很难。
我觉得不要用抗争这个词吧，就是区分。
倒也是，
对吧？
就是
你区分就好了嘛，就
是
也不用讲去抗争啊或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因为是初恋，我们有一次这种错误的经历，我觉得是很 OK 的。
对，
泡芙你也不用觉得很难过这个事情。你想想，你幸亏没跟他在一起，你结了婚，我跟你讲，这个是日子就没头了。你怀孕、买房子，那大事儿、小事儿，所有的细节，你那个婆婆。婆婆一句话的事儿，哎，为什么让我来带孩子啊？你他妈不来吗？你那时候就挺个肚子，然后还要产检，还要上班，然后再听这样的话，你能受得了？我跟你讲，这跟你讲绝对是好事儿。还有一个就是跟所有的听众也要去明确的一点，或者分享一点，这种妈宝男千万不要给机会复合。
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
所以你第二次就是这样，你谁都不怪，就怪自己。我跟你讲，泡芙。你不要给自己留这个念想，你觉得啊，他可以的，可以的，不会，他很难改，真的很难改。
对，因为你第一次能跟他分手，就证明其实你已经给过他很多机会了。
嗯，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没有说为了你去改变一点点，那凭什么为了你分手之后他又能变得更好呢？就面对这种，真的是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办法了，除非让他先找到他自己吧。其实这个话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因为感觉他好像还没长大似的，就必须得父母为他操那个心。
嗯嗯嗯嗯，
就包括谈恋爱啊什么的，都还必须让父母在中间参与。
那这个事情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妈宝男不可娶，但是我们不太清楚妈宝男哪不可娶。他除了是听自己的父母的话，里面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他其实这个人是底层是缺乏安全感，不自信的。第二个就是妈宝男，就是男人，他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优柔寡断。
就
如果你男人做优柔寡断的事，他会在事业上，或者说在和人相处上，他都有可能会有这剪不断理还断这种关系。你想想，今天他跟他妈一句话怎么样？你可以也可以延伸起来，他跟另外的女孩子，有可能别的女孩子对他稍微好一点，他虽然不想跟他发生点什么东西，但是他表现的就会不会那么干脆，就会告诉说我有女朋友了，你不要过来，或者说我们就不能怎么，他一定不会处理的特别干净。
是，
这也是妈宝男另外的一个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他还特别缺乏勇气，不敢面对。你看他最后他都不敢好好的跟你说一句，不行我们就分手吧，我也没办法，他都选择跑路。
嗯，是，
我这是真没办法理解呀。逃避可耻但是有用是吗？
对，逃避可耻绝对有用。那这封泡芙的信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有请尾声来读第二封信。
好，那么来看第二封信，是来自北京朝阳的 Alan， 朝阳群众啊。
嗯，
然后他的里面他有一个那个个人简介，他是来自北京朝阳的中二少女，今年芳龄21，还在上大学，然后喜欢猫猫狗狗，还有个括弧，人生中有一半空间都在和渣男谈恋爱，恋爱脑本脑，然后被一个无情男人无情的伤害。而我的异性好友是我好哥们儿的舍友，我和我哥们儿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一来二去呢就跟他的舍友也很熟了， 有一次他回他的老家给朋友过生日，然后晚上没有地方去，他就让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去找他玩，喝个酒啥的。当时也没有多想，直接就买了票去了。到了之后先去酒吧喝了一点酒，括弧没喝多括弧完毕，然后订了一间民宿，里边是有两间房的。当时他就以为是他和他的舍友住一间，他自己单独住一间。结果晚上的时候突然就过来我房间找我唠嗑，因为我的房间是榻榻米很大，我也就没在乎。后来他在我的房间里睡的。当天晚上我前半夜睡得迷迷糊糊，后半夜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过来搂着我睡，然后我当时心里很慌，但我又不敢动。后来他就亲上我了，然后呢我一直不敢动，心里慌得一批。但是后来早上醒来之后，他就像没事人一样，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就很奇怪。接下来的几天我的脑子里都是这个画面一直不停的在浮现，因为我这个人很爱胡思乱想，刚开始就把它归为酒后上头，但后来我发现事情好像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暴风雨再次来临了，这次是跟我朋友们出去玩，然后玩完回来住的是我朋友家，是一个三居室，三间卧室都有床，一共是四个人出去玩，然后完完全全有一间是可以我自己单独睡的，结果他又来我这儿睡觉了。我想出去他不许，然后又发生了亲亲抱抱之类的，但醒了之后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前前后后加起来五六次。就因为我确实对他挺有好感的，也确实有点喜欢他，所以我都没有很明确的拒绝。终于在有一天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我终于向他问了那个问题。那天其实玩得很累了，我和他躺在床上，他睡得巨香，但是我一晚上都没睡着，因为我太纠结了，我怕我问完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那个时候我会更伤心，但又很纠结。所以到最后他觉得死就死吧，还是要说。说出来之后，那个男孩子的回答是，好感肯定是有的，有的时候四六开，有的时候五五开，然后就慢慢的讲述他之前的事，给我讲的还比较透彻，但是他也确实忘不了他的前女友，而且他也比较抵触谈恋爱，他单了3年了吧。说到这个，我当时心里就是，我好想找你的前女友拜师学艺，如何让人念念不忘。然后说了一句让我不太理解的话，如果你想在一起那也可以在一起，我不会拒绝你的，因为我们共同好友实在太多了。他觉得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会冷嘲热讽，所以很尴尬，除非换一个星球生活。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和他聊完第二天，我就和我的闺蜜讲了这个事儿。我闺蜜的总结就是，他好像就也不是很想和我在一起，但他也不拒绝跟我在一起，就是说如果我逼着他和我在一起的话他也会同意，但是肯定就不会像其他 男女朋友那样丧心，就是可有可无的感觉，说白了就是不想负责。好感是好感，喜欢是喜欢，但是好感和喜欢不是一个东西。然后我自己呢也不想那么快转正，想让人有个喘气想想的时间，从始至终我也没想过让他负责，我就想着等等看吧。和他在一起，但是他又会想着他的前女友，我是多想不开才会给自己找罪受。结论就是他真的去跟那个男孩表白了，然后表白失败了，因为那个男孩说他前女友回来找他聊天了，两个人就只是单纯的聊天，但是他那个男的已经不行了，他说这是他3年来唯一的机会，不管是他前女友想和他和好还是想和他玩玩他都行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哎，大家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能听出来，就是一个女孩喜欢上了一个渣男的故事，而且21岁年轻抱有幻想。
我是真的一个大无语，我真的我在看这个信的时候我就很无语。
对啊，
妹妹你图啥呀？
图那男孩长得帅，只有这一种可能性吧。
真的，然后这个妹妹她最后还想，她最后还有讲一句，她说我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忘记前任还要来招惹我，反正人在做天在看，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他，但凡他有点良知就要好好的带着这份愧疚，想想你的报应什么时候来。我就想说妹妹你觉得他会愧疚吗？
我这肯定也会愧疚吧，就愧疚是真的，但渣也是真的。
我觉得他只会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吹嘘，我有一个21岁的迷妹对我真的是好到 一个不行，
就是他天天黏着我，就是跟他一块睡觉他还得问我到底爱不爱他，喜不喜欢他。
是，我觉得他只会这样。你奢望这样一个人对你愧疚，我是真的是，
就是他还年轻嘛，他还是年轻嘛。但是 我自己是觉得啊，这个男生其实他还是段位还算比较低的渣男，真的，他段位算比较低的，他用的手法都是比较初级，就是不主动、
不
拒
绝、
不
负责、
不负责，他只是最初级的渣男。
是，
然后让你自己去上钩嘛，就是让你感觉到他好像对你有意思，让你一直小鹿乱撞，然后让你等到你就是这个 Alan 自己等不及的时候，那有可能会自己去问嘛。人家不是说谁先开口谁就先输了嘛。Alan 这个事情呢，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看法。我觉得他首先应该谈男朋友不多，或者说他认识的男孩子也不多，他现在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
是比较单纯。
伟生，我想问一下，在你的感情里面你遇到过渣男吗？
我自己觉得我是没有遇到渣男，其实对我都挺好的，可能最终的结局不是特别完美，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至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对我很好。我就想不明白 Alan 21岁香饽饽呀。
对啊，
你应该去把其他男同学迷到死去活来的呀。
就是女生老说男生没有给不了自己安全感，但这个安全感最终是自己给自己的。不是，就是我觉得女生如果你真的就是有很多人在追求你，在追求你的过程中你自己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心态去平衡的。
但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就是女生在一段恋爱关系里面安全感是自己给的，
嗯，
我不太认可这句话
啊。那您说，
我觉得一定是对方给的。
对方给，如果对方不给你呢，那你不就是像 Alan 这样了吗？
他不给我就把他踹了呀。
那说明你还是有自信啊，你还是有安全感啊。
这不能叫做安全感，我觉得安全感一定是对方给到的，就是你今天做了一个什么事情让我觉得有感受到被爱。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安全感是指爱情中的安全感一定是另外一部分给的。我有自信是我自己的事儿，
对，我有自信是我的事儿、
嗯，
但是安全感一定是对方给到我的。你一定要做一个什么东西让我感受到你爱我，
嗯嗯，
让我感受到你真的心里有我的。
嗯，
就像之前那个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张柏芝和谢霆锋在一起的时候，张柏芝 有一天就是莫名其妙收到一束花，
嗯，
然后就问谢霆锋，今天又不是什么纪念日，又不是什么生日，又不是什么节日，你干嘛送花给我呀？然后谢霆锋说，我就突然想到了，我觉得这花特别适合你，特别美，我就想送给你。这就是安全感呀，这就是对方给到的安全感呀，就有感觉自己时时刻刻被惦记到，被爱到，这就是安全感呀。
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给到 Alan 正好是一个写照，如果对方他是喜欢你，他其实是无意中或者说他不经意他都会给你安全感。
是的，
对，这种如果他都摆明了不给你安全感、
嗯、
他就是在吊着你，你还认这个事儿，那能说明什么？
哎，其实我
说明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男生要么就长得特别帅，而且这个男生很有人格魅力吧，我只能那么讲。但是说实话，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疑问，挺想问一下伟生的。真的，你有想过吗？就是渣男除了渣还有哪坏？
哎，你刚好说，我刚好想说这个。之前就网上有一个概括，什么样叫渣男、
嗯、
就是长得又帅又够暖，就是一定会让你觉得如沐春风的，你一定会比较享受在这一段关系里面。虽然他给不了你承诺，给不了你更多的偏爱，但是你一定是觉得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是很舒适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渣男到底是他的人格魅力也好，还是长得帅也好，我觉得渣男其实就很像一个糖一样，就是我们都知道吃糖是甜的，但是就是不健康，就跟喝可乐也一样。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说哎呀那个东西就是渣男就是不行，你要远离渣男。但你知道让人远离的东西都是欲望驱使的，我能理解，对吧？就是我觉得年轻嘛，对吧，谁也没看走眼过爱过几个人渣嘛，对吧？
当然当然。
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执迷不悟， Alan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执迷不悟，你知道吧？
我希望他后面看明白了，他后面也说了，后面也说让那个男生好好想想他的报应什么时候来。这就说明、
嗯、
应该说明已经放下了吧。
嗯嗯，
就是说到这个我也可以讲讲之前就前不太久的一个事儿，就是、
嗯、
我对一个男孩还 比较有好感、
嗯、
然后我们周围也是有一圈共同的朋友、
嗯、
然后有一次我们也是晚上出去宵夜喝多了，我自己打车回家了、
嗯、
然后第二天我们共同的朋友就跟我说，你放弃吧，他一定不喜欢你。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他真的喜欢你，他不可能看着一个女孩喝醉了还让他自己回去。
哦，明白。
我觉得一下就劝到我了，我觉得说的对啊。
但是你想说这个男生其实还是很有距离感的，
是
吗？是
啊，所以我喜欢他呀。
哦，所以他是一个很优质的男生。
对。
哎、那
我不喜欢就是没有界限感的人，就是没有分寸的人。
我说实话，如果是普通朋友，我都会给他送回家，然后我再回家，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个女孩子，需要帮助。
但是我们共同好友其实有女生，就是当时在当下那个酒局有女生。
不是，我就说我这种情况在你们眼中会算是过分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理不清或者没有界限感吗？
也不算吧，就是看你什么方式啊。
就是你就送他回去然后自己回家就好了吗？很正常吧，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吧。
嗯，
因为毕竟是女生嘛，男生是有必要去保护女生的嘛。
是啊，所以我就想明白了呀，他可能对我真的没什么意思。
哦，对，首先有礼貌他都不讲，那他肯定就没什么意思。哎、
但也不能这样说，首先是那个离我家很近，并不远、
哦嗯、
然后其次有一圈朋友呢，人也挺多的，而且他不顺路，最主要的就是他送我回家并不顺路、
哦、
反方向、
哦、明白。刚才你一直在提就是你们俩有共同的女性朋友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你刚才要表达的。
我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一定的理由非要送我回去。
哦，明白明白了。我们说回来渣男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一说渣男所有人都就是咬牙切齿啊，打死他或怎么怎么样，对吧？女生也就恨，男生更恨。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就是自己为什么会招渣男。我们在2月14号的时候有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就当时我们做了一场智丧，做了一场线下的活动，就是我们在分享故事的时候，就是那个故事真的把我给弄懵了。我觉得我反应还可以啊，现场主持那天我就是没办法接。是一个女孩，他带着另外一个姐姐一起来的。那天他们怎么是一起来呢？那个女孩她是在一个留学生圈，然后跟一个男朋友，她突然发现她男朋友好像出轨了，然后她就在网上找到了那个出轨的对象，然后那个是一个姐姐，大他们很多，然后她跟那个姐姐已经也在谈的半年了，就这个男生就脚踏两条船，他们中间都半年的时间了，然后两个人开始就说，那个女孩和 Allen 有点像，就是他说自己就哭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对不起他了，他有满脸的问号。其实我当时我只是在安慰他，我说这是一种幸运，你幸亏没有跟他结婚怎么的。其实我当时他要不哭我肯定想说，妹妹他固然有问题，所有遇到渣男的女孩自己也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就是不够真诚。
而且我当时念这个信的时候，我念到我自己都已经感觉快念不下去了，就是你们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是没有任何亲亲抱抱，这些已经超越暧昧了。就是暧昧我们可以理解为恋爱的前奏，但是我觉得亲亲抱抱就已经过了那个界限，已经是属于很没有分寸的。我觉得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刚才我有讲 Allen 你这个其实见到的这个男生是一个很普通，就是初级渣男。还有一种渣男真的他打着特别真诚的样貌过来跟你说谈恋爱，他对你特别的好，100%的好，就是你能想到的温柔安全感他一定第一时间能给到你。
嗯，
但这种人他一样，他是个地暖，他跟所有人都是真的。这种人其实更恐怖，因为他打着真诚的外衣之下，然后他跟就是每一个人发展关系。你说他不爱你吗？他真的爱你，但是他也爱其他人，他也更爱自己。那这个时候有一种女孩也会很纠结，就是说他也是爱我的，我也爱他的，他也好像也爱别人，然后他也是真诚的，那我应该怎么办？其实真诚不光是你对别人，真诚更重要的第一步是对自己。就是我们要真诚地问自己，我需要什么样的伴侣，我需要什么样的伴侣，我希望自己100%的伴侣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生活中的事情和恋爱中的事情都是本质上一样的，就一定是我们求上得中，求中得下，求下得无的一个过程。如果我自己对这个要求都很低，那你一定最后那个对方就不及格的。你所以我觉得女孩子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要求，你要真诚的对自己，你需要什么样的男孩子，
对，其实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一旦对方让你感受到不舒服，你就可以停下来反思一下了。
嗯嗯，
就包括他自己都说了，就是那个男孩半夜去他房间，这肯定不是一种正常交往应该有、应该会发生的事情。他已经过界限了，他自己也是不舒服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停下来想想，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到底应该怎么办。
嗯，
而且他很明显，这都五六次了，一定是自己默认的。
嗯，
我觉得你既然去默认了这个事情，你其实你去认可了这个事情，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你自己消化的，怪不了任何人。
当然了，我觉得 Alan 啊，虽然哥哥姐姐在这儿批斗你啊，也是希望你能早一点人间清醒，因为你好年轻啊，21岁。
当然，当然。对啊，现在就让他回到他前女友身边继续当舔狗，人见自有天收，你应该感觉到很庆幸。
是，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对自己要有勇气。其实我觉得人是真的很难的，人会对自己真诚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真相是很痛苦的。
嗯，
但是我们从小到大有一个成长的必修课，就是要面对自己真诚内心深处的那个东西，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另外呢，我还其实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另外一个事儿。我把今天两封信都统称为渣男吧，因为渣男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是很难用一些就大的词去概括的。渣男到底什么样的是渣男？其实你看现在就是你对你老婆不好，你就是渣男。其实越来越模糊这个概念，越来越戏谑。但是不论是渣男也好，还是暖男也好，地暖男也好，还是妈宝男也好，最重要我觉得作为女孩子，你如果希望你自己的感情是能有顺顺利利，首先你要自己要明确一个自己的爱情观和价值观。
嗯，当然。
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你自己如果说你那个要求他们都达不到，或者说一开始都达不到，你就不要去将就，你绝对不要去将就。你越将就，你有可能你后面路就走得会越难。渣男肯定好啊，对吧？温柔，然后他有人格魅力，一定好啊，谁都愿意跟渣男聊天。
是，
你喜欢吗？
我喜欢呀。
你看你有没有被渣男渣过？
哎，还真没有。
为啥呢？你觉得为什么没有呢？
这我觉得我就是我敢喜欢你，我也敢接受你的喜欢，但是一旦不合适我敢走。
哦，就是还是勇敢的面对那一刻嘛。
是，你必须要勇敢地面对你自己的内心。
嗯，
我喜欢你了，我不可能刚开始跟你接触第一天我就知道你是渣男。渣男脸上不会写字儿呀，他不会自己写的渣男。嗯，但是慢慢的在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你是渣男，我绝对会有离开的勇气，我绝对会跟你该说分就分。因为这个事情它拖得越长，其实对自己是更不好的，因为你投入的精力也越多，在一起的精力越多，分开的时候肯定就越难过，你就没办法。所以在知道也不一定是渣男，就包括发现不合适也要第一时间准备分开了。我就觉得最好的恋爱观就是我敢跟你在一起，我敢喜欢你，但是我也敢离你远去。
嗯，所以就是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
一旦被别人拖入了节奏，就是哎，万劫不复，或者是啊，
很多人对于谈恋爱遇到渣男就不敢分手，或者是贪恋那个渣男给他营造的恋爱的那种美好的气氛，不愿意分手。
嗯，
因为他觉得太美好了，可能觉得分了之后就没有这么好的人啦。
嗯，
或者是已经分过几次了，后面再分了，人家觉得哎，怎么一个女孩谈了那么多次恋爱呀，怎么有过那么多的感情经历呀，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扰。但是我觉得不要怕，要敢。
嗯
嗯，爱来了你就接住，爱走了或者是觉得不合适了，
嗯，
我也敢拿得起放得下嘛。
嗯，
分手肯定会难过一会儿，但是如果你一直忍着，你可能就会难过后半辈子。而且我觉得就是承认失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且分手也不是失败呀，分手就是两个人一起走了一段，然后你想去新疆我想去西藏，然后咱们就分开呗。
嗯，
我觉得就接受就好了。而且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说，就是各自去了各自想要的地方，各自去看各自想看的风景。其实分手可能对于不合适的两个人来说是一场胜利，为未来的幸福做铺垫的胜利。
还有一个原因吧，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在互联网时代吧，或者说很多人年轻人都是互联网原生民，爱得很容易，一张照片，一个游戏，一次邂逅，一杯奶茶， 有可能大家都会很容易顿生情愫，但是这种素食下的爱情它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有薄情的成分在。那我们要反问了，不论男女，我觉得不论渣男渣女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很认真的去对待这段感情。
是，
如果你自己很认真的对待这个感情，你就把它要求放高一点，你就能找到和你一样要求的人。
是，
你宁缺毋滥。
对，
对，你如果是哎呀这个好像也挺帅，我试一下试一下，没啥，对，肯定没啥。所以一定要自己的态度要特别特别的明确和鲜明，一切节奏要掌握在自己手上。嗯，
是，我觉得我应该算是那一种很难走进一段恋爱关系里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是需要被坚定的选择，然后一定要明目张胆的偏爱，我才可能啊也付出我全部的真心。对，我觉得一定要是这样，两个人互相坚定的选择，
那这样的话也会有更好的这个结果嘛。最后呢，尾声给两个妹妹吧，我感觉其实两个人都是挺小的，能给她两个妹妹都一人一个建议吧。
哦，我希望泡芙要更自信一点，你没有任何错，包括你哪怕后面跟那个妈宝男复合你都没有做错，本质上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你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但是善良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不伤害自己。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挺受伤的，就尤其是见到了他准备逃跑的那一刻，你那个当下一定非常难过，但是一定要坚信 你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一定要自信，然后调整好状态迎接下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关于 Alan， 我觉得21岁香饽饽，享受你的青春，然后遇到喜欢的人勇敢的去爱，然后如果他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那就赶紧撒腿跑。然后在爱情里面吃亏也没什么，不撞南墙不回头嘛，
多谈几个嘛，就是对吧，这才哪到哪儿，是不是，
是，
嗯，
人生才刚开始呢。
那我自己给两个妹妹一个建议吧，因为泡芙我好像跟她打过电话，她在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完全是又有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在跟我讲这个故事。我自己的感觉呢是，她虽然放下了，但还是她真的很喜欢那个男生。我觉得初恋嘛，本身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不完美，那这种不完美你要允许它的存在，你也不要就是觉得啊，我好像这个世界上他就只有他一个人，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我相信会，就是很多人老是觉得，哎，我往后了，年龄大了，找不到更好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自己活得越来越好，你会变得越来越好，你遇到的人就会越来越好。
当然，
所以你不用那样太在乎，就是这个过往，尤其是初恋，尤其是妈宝男，你自己其实心里也知道妈宝男是不可交的。那在未来，你有可能要做好准备，除了有妈宝男，还有这个宝男、那个男，对吧？渣男、地暖男等等，你都会遇到他，没有关系，那就像你的生命的课题，遇到一个打怪升级。这就是人生，男生也是一样，他会遇到这种女海后，然后各种啊绿茶呀、白莲花等等等等，他也是会要去克服这个问题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越来越成熟，那我们的感情观、心态是越来越 OK 的。那给到 Alan， 爱情这个东西，我曾经忘了我在哪本书上看，就是爱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爱的是一种能力，它是需要我们要去锻炼去维护的，或者说去学习的锻炼。那你现在是等于年轻人啊，女大学生刚刚遇到一个这样的男生，很好，刚开始一出来就遇到了一个高手吧，在你们那个年龄段算是高手，但是你就说明你起步就很高，知道吧，起步很高的话没有任何问题，那以后就说明你的上限就更高，你能找到更好的男生。但是你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真诚。如果你一开始对自己开始学会欺骗自己，你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有时候我们会骂渣男，觉得哎呀是渣男的问题，但有太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然我不是需要想去 PUA 你，让你觉得那个觉得自己不好了，不是，你有可能真的很优秀，有很多人会喜欢你，但是我们如果遇到问题我们不正视，那就是问题的本身了。
是。
今天呢，我就和尾生一起呢，给两个妹妹吧，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经验，希望能帮助到两位。那这一期的我们的丧气退散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好的，拜拜，下次见。